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2月7号星期二，以下是国际新闻。在土耳其和叙利亚，救援人员星期二继续在瓦砾当中寻找星期一在强烈地震之后的生还者，目前已知死亡人数超过4300人。星期一晚的气温下降到接近摄氏零度，星期二又发生了20多次的余震，是为救援努力带来了挑战。星期一发生的 7.8 级的强震的震央位于加济安泰普附近，这里靠近土耳其叙利亚交界处。土耳其当局星期二说，地震造成至少2921人死亡，超过15000人受伤，至少6200栋的房屋是倒塌，但是超过7800人是获救。叙利亚方面就话是有1444人死亡，大约有3500人受伤。加济安泰普的索马里学生达尔法对美国之音索马里语组话，强震的时候他们在度瞓觉，形势好快是变得严重起来，他们听到是叫喊、哭声同埋奔跑，大楼在度晃动。地震的地区是位于土耳其同埋叙利亚边境，叙利亚的震区分为政府控制区同埋最后的反对派的控制区，周围都是俄罗斯支持的政府军，几百万冲突当中的难民同时是住在土耳其。反对派控制区有大约400万的叙利亚难民，好多人住在已经被炸坏的大楼里面。反对派紧急组织白头盔在一份声明当中说，星期一有几百个家庭是继续埋在废墟当中。白宫发言人在星期一是表示，在击落中国的侦察气球之后，美国将会继续保持与中国的沟通的渠道，北京想要乜嘢的美中关系取决于中方。在星期一的白宫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说，在上星期发生了气球飞越美国事件之后，行政当局官员说，美国官员与中国官员进行了沟通，详细说明了为什么击落气球的理由。记者问话，白宫认为美中关系下一步将会怎样走？白宫新闻秘书卡林让皮埃尔话。
And so it's up to China to figure out what kind of relationship that they want.
卡林让皮埃尔话，是要由中国来到想清楚他们想要什么关系，要由中国来到展示他是怎样重视自己的言辞，亦就是自己是负责任的国家，同埋希望在总统最近与习主席会晤的基础上加以发展。他说，我们的对华方式一直是很明确的，我们一直对此有着非常非常明确的表示，美国将会继续保持冷静、坚决同埋务实，这个不会改变美国今后的对华的关系做法，同埋在我们走出这个事件之际的外交对话。总统一直明确说，美国一直是仲将会继续保持与中国沟通渠道的开放。让皮埃尔又批评中国政府行事不负责任，他对记者说，他们相信中国不负责任的行为令到美国人和世界都能够清楚看到，不单只是这样，同时仲看到第二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气球飞越拉丁美洲，大家都是报道了这件事。上个星期在发生中国侦察气球飞越美国事件之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推迟了即将开始的北京之行。让皮埃尔强调说，访问计划只是推迟而不是取消。中国间谍气球进入美国领空的最新事件还未平息，更多的信息显示，中国过去几年中多次派间谍气球到美国和其他地区收集情报，北京所讲的民用科研飞艇误入领空的谎言已经不攻自破。美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星期一说，在前特朗普政府执政期间，中国间谍气球曾经多次进入美国领空，但是在拜登2021年1月上任以来，美国加强了对领空的侦测的能力，得以侦测出特朗普政府时期所没办法侦测出来的东西。在星期一之前，美国官员曾经说，在特朗普政府时期至少有三次中国气球飞越美国领空的事件，在拜登上任后至少还有一次这样的事件，但是在那次事件当中，气球在美国领空飞行的时间没有这次那么长。几名特朗普政府时期的官员说，他们在在任的期间没有被告知有中国侦察气球飞越美国领空，但他们都没有否认发生过这些事件的可能性。另外，哥伦比亚与哥斯达黎加等拉丁美洲国家亦都监测到一个类似的气球在高空飞越他们的领空，但是未有采取拦截或者制止的措施。北京承认那个气球亦都是中国的，亦都因为天气原因偏离了预定的航向，误入拉美和加勒比上空。 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星期二与到访的新西兰总理希普金斯举行会谈，会后两个人都说会注重发展与中国的经贸关系，说这个符合各自的国家利益。在会后共同见记者的时候，阿尔巴尼斯突出了中国对澳大利亚经济的重大影响力，他说与中国的贸易额比与另外三个最大的贸易伙伴的贸易总额重要多，与中国进行贸易并且保持良好的经济关系符合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阿尔巴尼斯说他很高兴贸易部长法雷尔在一日前与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是举行了非常有成效的会谈。新上任没多久的新西兰总理希普金斯亦都说中国是新西兰非常重要的贸易伙伴和其他领域的伙伴。两位领导人都说当与中国存在分歧的时候，各自的政府都不会回避，而是会与北京讨论这些分歧。美国总统拜登重申他仍然未决定是否会在美国全面禁用中国视频分享应用程序抖音的海外版 TikTok， 不过国会即将采取立法行动，并且可能没多久之后会将相关的法案送交总统签字。拜登在星期一在大卫营是度过周末之后回到白宫的时候，被媒体问到美国是不是会全面禁用 TikTok， 他回答说他不确定，但他知道他自己的手机上是没有 TikTok。 拜登去年签署了一项的法律，禁止在联邦政府拥有的设备上是使用 TikTok， 但自此之后至少有27个州的政府通过了对这个应用程式的全部或者是部分禁令，其中包括民主党人领导的州政府。美国总统拜登将在星期二晚是发表向新一届国会年度国情之文演说，预计拜登将在演讲当中谈到美国正面临的日益紧迫的来自中国的压力。上个星期一个中国的侦察气球飞越美国本土，受到了美国两党舆论和一般民众的高度关注。虽然气球最终是被成功击落，但围绕拜登政府是否及时有力地是处理了这个事件的讨论仍然未消去，这个亦都使到拜登总统本人承受压力。有分析认为拜登总统的演讲稿有可能会因为这个事件而修改。国情之文通常聚焦美国国内政策和美国民众最关心的议题，但突然降临的中国间谍气球将会使到拜登是要花更多的时间在演讲当中去讲述他的中国政策。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 7545000赫39.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你亦可以喺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节目噶。我哋嘅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咁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咁请你喺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呢四个字咧，就可以揾到有关嘅节目。咁如果你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嘅。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咧，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分析布林肯访问中国延期可能会影响到日中高层的关系，我们亦会报道分析美国的投资者注资中国的 AI 人工智能产业专业知识转移受到关注。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香港的民主派初选案第二日的聆讯，在法庭外陆续有怀疑排队党出现，控方呈堂的录影怀疑 是偷拍回来的。以上内容欢迎收听。47名香港民主派人士因为参与2020年立法会初选，前年就被控国安法之下的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其中16名不认罪的被告在星期二踏入第二日的审讯。法庭外面一连两日都出现了怀疑是排队党的人大排长龙轮候旁听席，部分人星期一傍晚休庭之后随即到法院大楼外通宵排队。控方在星期二继续开庭的陈词，其中有呈堂的录影片段拍摄戴耀廷在一个协调会议上的发言，这一段的影片怀疑是偷拍得来的。有时事评论员形容47人案开审两日出现怀疑排队党以及怀疑偷拍片段呈堂，简直是匪夷所思，对香港的司法和国际形象造成严重打击。下面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和平占中发起人香港大学法律系前副教授戴耀廷、前立法会议员欧乐轩、前民主动力召集人赵家贤和多名年轻的抗争派社运人士黄之锋、岑傲辉和袁家卫等47名香港民主派人士因为参与2020年立法会初选，前年被控国安法下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是港区国安法实施超过两年半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检控，亦都是首宗被控串谋颠覆的案件。案件前年3月1号在西九龙裁判法院首次提堂，至今32名被告不获保释，还押接近两年，其中16名不认罪的被告星期一即是2月6号在暂代高等法院的西九龙裁判法院正式开审，引起各界高度关注。47人案星期二即是2月7号踏入第二日审讯，法庭外一连两日都是有数以百计疑似排队党的人士大排长龙轮候旁听席。据多家香港传媒报道，部分人星期一傍晚休庭之后随即到法院大楼外通宵排队，聆讯朝头早10点才开始，而早上7点左右已经有超过100人排队等候旁听席的丑号。据网媒法庭线报道，该网记者拍摄到多名排队人士星期一拿到正庭旁听席的丑号之后，大部分时间都没有在旁听席听审，甚至有人在听审之后向该网记者询问去哪里收钱。对于有疑似排队党霸占法庭旁听席的座位，司法机构星期一傍晚在网页贴出旁听席丑号的新安排，星期二法庭设有410个公众席，比星期一开审的时候增加4席。审讯的正庭派发43张入庭丑号，4个延伸法庭收睇电视直播，一共派发367张公众席的丑号，直至到星期二朝头早10点，一共派发了267张公众席的丑号。据记者星期二朝头早9点左右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大楼外观察，警方仍然是戒备森严，多名身穿战术背心的军装警员在场驻守。在法院大楼外排队的人士很多都是背向镜头不愿发言。一连两日到法庭旁听的香港市民黄先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据他观察，星期二朝头早在法院外排队的人比星期一更加多。
应该有一班人是不想我们入到真正想听审的人入不到正庭。
黄先生表示，他多年来都有到法院旁听民主派人士相关的案件，他认为能够进入法庭听审，可以亲眼看到法庭内审讯的细节，有些是新闻报道没有提及的内容。如果公众人士不能够进入法庭听审，会影响知情权和审讯的公平。
自己来听审都这么多年了，咁就里边实际上发生嘅嘢唔係新闻报道全部可以睇到嘅，有好多细节，有好多里边一啲好匪夷所思嘅情况会出现，如果唔係亲身喺度嘅时候係唔会知道。尤其是当年87A 出咗之後，更加法庭嘅新聞係報唔到啦。咁所以自己會繼續跟住咯。
一連兩日都有到法庭旁聽嘅香港市民阿 Win 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47人案首次提堂至今已經接近兩年，其中30多名被告還押接近兩年，佢希望到法庭旁聽聲援各被告。阿 Win 認為初選在其他民主國家和地區都相當普遍，不應該被視為顛覆政權。
他們是搞個初選啫，未曾去到顛覆政權呢個階段咯。我覺得係咁樣啦。初選好多啲民主國家地區啊，都會有呢啲，會揀一啲勝算嘅人出嚟去選噶嘛，咁樣咯。
阿 Win 又表示，平常到法庭聽審都冇呢兩日咁樣大排長龍嘅情況，懷疑係有人安排。
我谂应该是有人安排呢啲人嚟排队攞飞咯，因为平时冇呢啲情况出现嘅，系琴日开始有咯。
社运人士黄婆婆亦都系一连两日到法院外挥舞英国旗示威，声援47人案嘅被告。黄婆婆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佢星期一喺法院见到一啲大妈模样嘅怀疑排队党。
有排隊黨啊，有啲係啊，我琴日見到咧，有啲直情係大媽樣嘅，而且係應該係比較偏僻嘅地方嗰啲大媽嚟嘅。又我琴日見到嘅咧，我唔係喺個隊嗰度見到啊，佢哋走嗰陣時咧，有廿個到啊，見到演員都有廿個到嘅，有一啲唔係真係支持者嚟嘅，佢哋牙位啊，頂我哋入唔到個法院裏邊啊。聽審啊，所以法庭裏面咧，好似空溜溜咁嘅。
黃婆婆表示，排隊黨對被告獲得公平審訊有好大嘅影響。佢認為被告喺法庭見到真正嘅支持者，可以帶嚟鼓舞。控方副刑事檢控專員周天恆星期二在法庭上繼續開案陳詞，他呈上2020年4月28日首被告戴耀廷在《蘋果日報》上面刊登的一篇題為《真攬炒十報》這是香港宿命的文章，推算由2020年7月起到2022年初香港攬炒宿命路的時間線。控方表示，文章提及攬炒第一步是政府廣泛取消民主派人士參選立法會的資格，包括現任議員，民主派由 Plan B 繼續參選。第二步是因為中聯辦、港澳辦干預和 DQ， 即是取消資格，刺激更加多香港人投票，支持民主派和配合策略投票，令到民主派成功取得立法會35席或者以上的過半數。第三步，特首和律政司展开司法程序取消民主派议员的资格，但是因为法庭需时处理，因此民主派继续主导立法会。文章提及，攬炒第四步是政府向立法会提出的所有拨款申请都被立法会否决，政府只是能够维持一般运作。第五步是立法会否决政府财政预算案，特首解散立法会，并且以临时拨款方式维持政府的运作。文章提及，攬炒第六步是立法会重选，民主派或者要派出 Plan C 参选，因为 Plan B 可能亦都会被 DQ， 即是取消资格，但是仍然取得35席以上的过半数。第七步是立法会再次否决财政预算案，特首辞职和政府停摆。第八步，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宣布香港进入紧急状态，北京中央政府将国家安全法直接适用于香港，解散立法会，成立临时立法会，下届特首由协商产生，大举拘押民主派领袖。第九步是香港社会街头抗争变得更加激烈，镇压亦都非常血腥，香港人发动三罢，令到香港社会陷入停顿。第十步是西方国家对中共实行政治和经济制裁。控方表示，2020年5月8日戴耀廷、张可心、伍建伟、谭海邦、黄百宇出席新界西地方选区第二次协调会议，尹兆坚就由代表出席，会上亦都有其他人士。 控方在法庭上播放一段怀疑是偷拍所得的会议片段，被告栏里面随即传出哇的声音，片段拍低戴耀廷在会议发言的情况，画面的镜头晃动，画质和声音都有些模糊，拍摄者大部分时间将手机放在台底下，拍到当日与会者的脚，偶然会稍微举起拍摄戴耀廷的样子。控方表示，戴耀廷在会上声称新界西和超级区议会议席是最后两个未有协调机制的选区，其他四个地方选区已经就共同政治议程有共识，包括五大诉求缺一不可，无差别否决财政预算案，初选落败之后不参选。戴耀廷亦都提及，如果当选的参选人被当局取消资格，将会由 Plan B 顶替的计划。时事评论员谭美德接受美国之音访问形容，47人案开审两日，出现疑似排队党和怀疑偷拍片段呈堂，是匪夷所思。他估计疑似排队党是由于北京仍然希望香港维持普通法的法制，但是又不想公众人士对47人案的审讯获得太多资讯。
他现时不敢走去做一个闭门审讯，尤其是在开了庭之后。因為這個是嚴重破壞緊普通法的個制度，令到人哋更進一步冇信心。咁所以咧就出現咗一堆，即係可能係大陸口音啊，又或者係內地口音啊，又或者係其實睇落去唔係佢自己都唔知點解去排隊，啲人出去排隊。個原因就係佢又唔可以閉門去審訊，但係佢就唔想個審訊內容係會被公眾或者其他人去報導到出嚟。嗱，你睇到個情況。我哋無論個自由排名或者新聞排名都相當低。現時我哋知道法庭嘅消息，除咗個別嘅網媒之後咧，其實係靠一啲獨立媒體啊，或者係個人嘅報導出到嚟嘅時候咧，喺佢自己嘅社交媒體出現咧，我哋先知道法庭有咩事。但係既然要保障普通法嘅話，佢就唔敢去閉門審訊。但係出到嚟嘅消息，我哋見到法庭咩情況咧，就令人啼笑皆非嘅。
谭美德又表示，民主派初选47人案审讯两日以来，法院大楼外大批疑似排队党通宵露宿的画面，对香港的司法和国际形象会造成严重打击。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据美国一份机构研究报告指出，在美国政府加强对中国的资本审查之际，美国的投资者在过去几年大量投资了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有专家说，美国投资者向中国人工智能产业提供的专业知识，将会有助北京长期的科技战略目标。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乔治城大学安全与新兴科技中心 CSET 上个礼拜发表的报告称，从2015年到2021年期间，英特尔和高通在内的167名美国投资者参与了401项中国人工智能交易，约占这个时期全球对华人工智能投资交易的 17%。 报告指出，涉及到美國投資者的交易總額為402億美元，投資於251間中國人工智能公司，佔同期中國人工智能公司融資總量的 37%。 該報告信息基於數據提供商 Crunchbase。 這一份報告發表之際，正值美國政府在人工智能、量子和半導體領域對向中國的投資加強審查。有報道稱，拜登政府計劃公布對美國投資中國科技公司的新限制。報告作者 CSET 研究員梁佳林對美國之音說，美國對中國人工智能的整體投資規模有限，更值得關注的是在投資過程中提供的專業知識，在長期有助北京實現在人工智能領域的戰略目標。梁佳林說，很多美國風險資本投資者帶來了資本，帶來資金本身，以及我們在報告中提到的其他方面，他們帶來了無形的利益，例如他們可以指導公司，他們可以為公司提供知名度。報告表示，在美國投資者對中國人工智能的投資中，有 91% 是屬於風險投資。這類早期階段的投資往往能夠提供資本以外的無形財富，包括為中國公司提供專業技術指導、擴大知名度和建立關係網。 美国政府对中国人工智能产业的警惕部分源于中国政府近年来大力扶持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自2015年以来，中国的领导层一直就将发展强大的本土人工智能系统作为优先的事项。在2018年的一次讲话中，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认为，加快发展人工智能是中国赢得到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起点。为此，中国采取了全政府的方法，协调各个政府机构支持人工智能发展。中国针对人工智能的重大政策之一，亦即2017年发表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讲述了北京在人工智能方面的目标，要求到了2030年中国成为世界主要人工智能创新中心，核心产值超过1508亿美元，相关的产业规模超过了1.38万亿美元。 CSET 的报告显示，到了2021年底，中国有超过了1600间人工智能公司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市场，仅次于美国。从2015年到2021年，有1239间中国人工智能公司在36个国家的2299笔投资交易中筹集到1100亿美元。华盛顿的一些鹰派人士认为，美国投资者向中国人工智能公司转移大量的资本和宝贵的技术，这个可能推助北京的军事实力。梁介林说，在美国方面担忧可能是多方面的，我们听到大家一直在谈论着对中国军事现代化的担忧，对中国侵犯人权的担忧，监视的机会，以及面部识别技术等问题。报告显示，美国投资者金沙江创投与中国科大讯飞共同投资了一间中国人工智能公司，直谷银行和万向美国医疗投资集团与中国的商汤科技投资了中国的人工智能公司。这两间中国公司都在2019年被美国商务部列入黑名单，禁止他们接受美国的技术出口。即使是在中国的私营人工智能公司领域，通常很难亦都忽视到中国政府的影响的。报告显示，在获得美国投资的251间中国人工智能公司当中，有22间是中国政府的人工智能创新网络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联盟的成员。报告写到，美国投资者和资金可能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与中国政府在这些公司和环境中有交集。此外，鉴于中国政府与商业和私营部门之间的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这些人工智能公司更加有可能对中国政府的政策重点或压力做出反应，而不是对投资者最感兴趣的市场需求做出反应。随着对美国和中国之间资本流动的担忧不断加强，拜登政府正在考虑推出进一步的投资限制。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斯里克托弗雷在这个月中旬表示，他对中国政府的人工智能项目深感关注，并称中国的项目不在法治约束之下。美国之音较早前报道称，拜登政府一直在考虑推出一项限制美国对中国关键高科技行业投资的行政命令，其中人工智能被列为有针对性的领域之一。报道仲指出，美国财政部正与盟友和伙伴协商，确保政策妥善去落实。报告认为，美国对中国人工智能产业的投资监管不是太过可能彻底阻碍到中国的人工智能进步，仲需要美国盟友的协助，确保他们不会填补美国公司留下的空白。报道写到，中国国内市场这么大，在某些领域有可能自我维持下去。此外，中国的人工智能公司都吸引到美国以外的外国投资者的投资，如果并没有美国盟友的帮助，美国的任何单边行动都会比较弱的。梁介林则指出，美国政府需要掌握更多有关中国人工智能产业的信息，以确定华盛顿的具体政策目标。他警告称，盲目地将美中两国经济分开会打击全球经济。梁介林最后说，还有很多信息我们不知道的，例如来自美国的投资者的确切金额，或者是美国投资者或美国公司与中国人工智能公司的其他活动。因此，一些好像人工智能信息收集项目或者是活动，显然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这一点，亦都可以与行业参与者合作。这些公司本身了解他们与中国的这些参与者正在进行什么的活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继续翻嚟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日本外务省喺上个礼拜证实，日本外务大臣林方正曾经同中国外长秦刚举行过电话会谈。中国方面强调友好合作，并且再度邀请林方正访问中国。有专家认为，中国对日本嘅外交措辞转向温和，但系日中关系嘅缓和同是否能够恢复高层官员互访呢，仲需要睇美中关系去作决定。下边系美国之音记者向凌喺台北嘅报道。
日本外务省2月3号发布消息，日本外务大臣林方正2月2号同中国外交部长秦刚举行电话会谈，双方就为构建建設性而且是穩定的關係而合作達成一致。這個是秦剛2022年底就任外長之後兩人首次舉行會談。日本放送協會 NHK 2月3號報導，林方正和秦剛在電話會談長約是50分鐘。據中國外交部表示，秦剛強調和平共處、友好合作是雙方唯一的正確選擇。提到今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5周年，声称中方愿与日方以此为契机，推动中日关系沿着正确轨道改善发展。他还指出，中日经济彼此依存互惠，希望日方继续开展对华经贸科技合作。共同社月3号报道，秦刚在电话会谈当中再次邀请林方正访中。日本外务省官员表示，有鉴于日中举行了外长电话会谈，访中的具体协调工作站上了起跑线，日中两国政府将会为早日实现外相林方正访中而加速协调。日方将会是关注预定这个月上旬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问中国是否促使到美中紧张有所缓解，然后判断林方正何时访中。布林肯原预计在2月5号到中国访问，然而由于美国国防部2月2号晚间发现中国侦察气球进入美国领空，而此搜集敏感情资，因此宣布延后布林肯访中的行程。此后林方正访中的协调工作以及日中关系未来的发展所受到影响，引起了国际各界的关注。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尹丽乔认为，林方正访问中国的协调工作较不会被中美间谍气球事件影响，其中有两个原因。第一，在布林肯访华无限期拖延的时候，日本在区域的战略位置会更加重要，而中国亦都因此会有更大的诱因来拉拢日本。日本是美国的重要盟邦，任何美国压制中国，不理是在军事上或者政治上的措施，都必须要有日本的帮助。如果中国可以说服日本人对中国是采取较温和的态度，这个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而另一方面，日本亦都有诱因和中国对话，中美关系越不好，日本对中国谈判的筹码就越多。尹丽乔指出，从日本的角度来看，这个是和中国绝佳的对话时间。日中关系专家、台湾开南大学国家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陈文甲认为，对日关系向来是中国外交工作当中最为错综复杂的一环。虽然去年11月17号在泰国首都曼谷的亚太经济合作会议上面开启了是愧为是三年的日中首脑面对面的会谈，直到今年2月林方正首次同中国外交部长是秦刚电话会谈，表面上中日关系似有缓和迹象，但是基于中国不断增强的军事威胁，日本在安全极大化的情况底下必须要追随美国来对抗中国。日中两国既有的围堵中是有接触，对抗中有对话的警合关系仍然是不变，日中关系的改善空间不大。
日本二战以后呢，就律定啊，唯有获得美国的信任与支持呢，才能达到
陈文甲对美国
的最大化。
日本二战以后就系律定，唯有通过获得美国的信任同支持，先至能够达到日本国家利益的最大化的不二法则。中美博弈仍旧系方兴未艾，美日系黑政联合 G7 的成员国共同围堵中国，加上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原定2月5日至6日首度以国务卿身份来造访中国的行程，出发前又因为中国的一个高空侦察气球进入美国的领空，所以决议暂缓。这个就显示中国这个战狼式的一个侵略性的外交政策根本是没有改变，而中国和美国的互信仍然是不足的情况之下，中日关系的发展势必是受到中美互斗关系的影响。他是认为短期内不易有突破性的进展。日本立教大学亚洲地域研究所特任研究员高桥孝治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从秦刚在电话会谈的表达内容和措辞可以观察到，这个是中国对日本和平共处友好合作的呼吁，说明了中国已经改变了对日外交的路线。
じゃあなぜ中国から路线変更したのかというと、ここ最近の中国の法改正の傾向でも明らかなんですけれども、
高桥孝治表示中国为什么要改变外交路线呢？其实观察近期中国修法的趋势，很明显是朝着放松经济管制的方向发展。高桥孝治认为，这是因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措施而导致的经济下滑幅度更大，所以中国不得不放松对经济的管制。这个是因为经济发展需求而产生的政策变化。放到中国对日外交政策的转变分析，亦都是相同的道理。亦即是中国正试图加强同日本的经济关系，希望透过同日本的经济合作来刺激中国经济的活性化。高桥孝治提到，林方正在电话会谈当中指出，日方欢迎中国为国际社会作出的积极贡献，但是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已经是输了给中国，仲要说欢迎中国对国际社会的贡献，一般的中国人会觉得对此会产生反感，所以日中关系在政府层面可能会出现友好氛围，但是民间层面的关系修复并不乐观。日本放送协会在2月3日报道，林方正在会谈当中向秦刚就包含冲绳县尖角诸岛，亦都是中国所声称的钓鱼岛在内的东中国海情势，中国同俄罗斯合作在日本周边的军事活动活跃化，以及香港、新疆维族自治区人权问题等表示严重关切。林方正并重申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秦刚就尖角诸岛有争议，要求是日方制止右翼势力挑战，呼吁日方在历史、台湾等重大问题上面重守承诺，谨言慎行。日本东亚关系研究专家高桥孝治认为，秦刚对于一些敏感议题避重就轻，日中之间至少在尖角诸岛问题上面意见分歧会有所缓和。
电话会谈の中で陳氏は尖閣諸島問題で右翼勢力の挑発を阻止することを希望すると述べました。
高橋孝治表示、秦剛提到希望日方在尖閣諸島問題上面制止右翼勢力的挑釁，這個傳達出一個訊息，這個就是如果日本在政治上挑起尖閣諸島問題，這個是屬於右翼勢力的問題，而不是日本政府的問題。換句話來說，中國已經出現了各自尖閣諸島等問題的跡象，即使日中政界人士不互访亦都打算如此处理，关于台湾问题上只是要求日方是重信守诺，亦都有和缓的可能。高桥孝治表示，其实中国已经是试图在经济问题上面加强同其他国家的交流，基于台湾比日本更加接近中国，语言障碍亦都更低，应该是会考虑加强同台湾的经济联系，因此台海问题至少不会更白热化。日中关系专家陈文甲表示，台湾和钓鱼岛有着位居第一岛链核心，亦是印太战略关键节点的地缘重要性，并且同美日同盟地缘唇齿相依而产生，比如是同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所提及的台湾有事等于日本有事等于美日同盟有事的安全联动性。日本在台湾议题上面不可能闷声，中国亦都不会是退让，因此台海是日中无法透过沟通可以解决的问题。
美日同盟一定会持续加强与台湾发展军事、外交、经济等面向的实质关系，陈文
甲表示美日同盟一定会持续加强同台湾发展军事、外交、经济等面向的实质关系，以对抗中国的霸权扩张。而习近平政权面对着中国内部高涨的民族主义氛围，势必在台湾与钓鱼台，亦都是中国所声称的钓鱼岛等主权问题上面不可能有所妥协。所以台湾和钓鱼台始终为美日中难解的僵局，所以日中不大可能藉由电话和实体互访就能够缓和局势。共同社在2月3号的报道，日中双方一致认为让经济联系深厚的两国关系稳定下来是当务之急，确认在包括首脑以及外长在内的所有层面是密切沟通。台湾开南大学国家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陈文甲认为，这次的日中外长的通话当中，秦刚是特别再次邀请林方正访问中国，双方并且就日程进行调整和安排，可以称得上是未来日中的高阶官员甚至是首脑互访的摸索之举。但是基于美中博弈的白热化，日中高层互访不以取得美国的支持，亦就是难以实现。
由于中国持续对日本国土安全的侵犯所以日本去年底在新版安保三文件中，
陈文甲表示，由于中国持续对日本国土安全的侵犯，所以日本去年底在新版安保三文件当中凸显中国是日本的重大挑战，日本必须要提高军费并且整备强大的反击能力等等，遂行攻守合一的抗中应急作战。另一方面，日本国内亦都呈现出一片是反中的气氛，若然不能够同中国具体谈好对等尊严和互惠互利的条件，岸田文雄的政府甚难取得日本国民的认同和支持。因此他是认为现阶段日本要恢复同中国元首或者是高阶官员的频繁互访难度极大。日本立教大学亚洲地域研究所特任研究员高桥孝治表示，基于日中双方的经济依赖性以及是日本政治家背后所支撑的企业界的需求，未来日中增加高层官员互访是指日可待。
日本は経団連をはじめとする経済界が中国との経済連携に非常に熱心で、
高橋孝治
経団連なども後ろ盾になっている
。自民党政権は機会があれば政治家の将来は経済界人士对于中国的经济合作已经期待很久跃跃欲试，而执政的自民党当中很多的政治家背后都是由经团联的支持，而从秦刚这次的表态来看，可以解读为希望日中两国巩固友好关系，所以未来政府高层互访的频率可能会更高。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向令台北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流散海外的香港人不时传出生活适应上的问题，身心健康亦备受关注。近日更加有移民到英国的港人自杀，引起了各界关注。一名目前流亡台湾的港产政治漫画家以实际行动走入当地的社区，除了举办个人画展之外，更加主动到台湾人的屋企里面作客吃饭，冲破心理上的障碍，令到当地人去认识自己，了解流散香港人的初衷。这名90后希望以一己之力传递正能量，被流散世界各地的香港人认识到不要卖弄悲情，只是懂围炉取暖，相反要主动融入当地社会才能够得到当地的人的尊重。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一篇专访报道。
曾经任职香港一间中学通识科老师的香港艺术家 V.A. 王 Sir， 早在2019年反送中社会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因他的政治漫画作品带有反讽意味而受到网民的关注。其后他在任教的学校被匿名投诉，并于港版国安法2020年6月30号生效的前一日遭到校方以资金不足为由不予续约。 因此被迫放弃教学工作。尽管尝试以出版书籍和举办画展为生，但仍然遭到香港政府多方打压。眼看住其他香港政治漫画家相继离港，他最终都在去年五月份决定流亡前往台湾，并继续他的学业进修。在网上从不展露真面目的 VA 王 Sir， 在到了台湾超过半年之后，决定在台北飞地书店举办从弥敦道走到忠孝东路的个人艺术展览，并进行一个加多双快的计划，走入台湾人家中作客，为有关家庭送上一幅他亲自画的全家福，希望以此拉近台湾人和自己的距离，让他们认识自己和了解流散港人迁移台湾的目的和心态。VA 王 Sir 近日在接受美国之音中文部的视频采访时，首先诉说迁移台湾之后在心态上的转变，希望能够暂时放下昔日的仇恨与悲观情绪。他说，面对新生活，好难再24个钟头不断地针对香港政府处于愤怒的状态，相反他慢慢地需要面对现实，除了缅怀香港失去的一切之外，亦都要意识到有必要去拥抱台湾，让台湾人认识自己。 VA 王 Sir 首先是这样讲的，
过去了的事是应该要放低了，也都要展望一下在台湾的将来我应该怎样继续生存下去啦。所以就给自己一个契机去做这个展览，是想放低过去抗争的一些负面情绪，而希望在台湾可以走下一步，例如可以跟台湾人说香港发生什么事，而帮我继续走这条抗争之路啦，或者是怎样去融入台湾这个文化，继续迈向国际视野，去讲回香港的议题啦。
据香港民意研究所近日公布最新的一份民意调查发现，香港人对台湾政府的好感度跌至负数，录得负四，创下自从2008年以来的新低。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陈家洛在这个记者会上分析，香港人受到媒体对民进党政府的负面论述影响，再加上台湾的移民政策，使到已经在台湾的港人受到歧视，甚至是感到委屈，所以才导致香港人对台湾政府好感度下跌。相对于埋怨， VA 王 Sir 说他未有半点郁结针对台湾政府，更加理解到先要让台湾人认识流亡港人这个群体，流散世界各地的港人不应该只懂围炉取暖。他认为如果要别人认识谅解与支持流亡港人群体，这些港人就必须要首先冲破自设的隔膜，主动走入当地社区。他继续说，
来到台湾之后，当然就会认识到很多香港人啦。咁喺香港人眼中，V 王 Sir 对佢哋嚟讲都可能唔陌生。咁我哋嚟到台湾呢个陌生嘅地方，大家都认识我之后，都会知道V 王 Sir 你好惨啊，有阵时可能会揽住嚟喊添。咁但系下一步咧，下一步好似冇进步过啊！我哋抗争之路好似冇进步过，只系好似相互喺度。即互相喺度賣慘啦，我知道你好慘啊，又知道 V 王 Sir 好慘啊，即冇進步過啊。
喺佢個人面書刊載嘅加多雙塊嘅後語中，佢分享咗與其中一個台灣家庭嘅交流，享受豆腐皮蛋、古早味米糕、貢丸湯同埋文昌雞，配搭九層塔辣椒汁呢啲地道台灣美食佳肴。在晚饭作客的过程中， VA 王 Sir 更与邀请他作客的朋友的父亲去交流，理解到晚饭邀请者一家的政治立场很不同。在刚刚过去的台湾九合一选举当中，这家人会准备自己的立场和论点投影到电视荧幕上，然后各抒己见进行辩论。 VA 王 Sir 写到，这个就是台湾可贵之处了，和而不同。 父母不会一言堂，要求子女听他的，而子女亦都有自己的意见，亦都尊重别人的想法，这个就是民主。这样的晚饭交流亦都使他更加体会了香港在2019年反修例社会运动期间坊间经常时有所闻的蓝丝父母将黄丝子女因为政见不合而赶出家门的不幸。让台湾人认识自己港人的背景之外，这些晚饭交流亦都对这位港产政治漫画家而言，更加可以是提升自己的水平，让他将来有足够的知识，希望除了画有关香港的政治漫画之外，亦都可以画出有水准的讽刺台湾政治的漫画作品。 VA 王 Sir 继续说，
又或者他这样讲，刚才我讲到 VA 王 Sir 的作品政治漫画其实想迈向国际，想画埋台湾的议题，国际的议题，但无奈地好像刚刚过去的、台湾选举，我不识画，我不知道台湾人想什么，所以我不敢落笔，就是因为我对台湾不认识，所以我希望透过这个吃饭当中，我可以分享我自己的故事之余，也都可以明白台湾人对于他们的政治的想象是什么，从而可以帮助到我之后继续走下去。
是 VA 王 Sir 的最新一幅作品中，对香港特首李家超日前展开你好香港的全球招揽旅客宣传活动当头痛击。李家超在宣传短片中眉飞色舞地强调香港一切已经复常，香港市民会尽地主之谊迎接海外宾客，但是 VA 王 Sir 的作品中就见到一位腰间配枪的警察催步上前迎接刚刚准备落机的旅客，插图中写道：欢迎来到全球民主指数第88位，自由指数第34位，不宜居住城市第10位的香港。政治漫画能否成功引起共鸣，套用 VA 王 Sir 的讲法，就是在于能否引起受众会心微笑，用一些简单的图像使到大众明白一些当今社会上复杂的时局状况。他认为受众微笑之后，或许能够舒缓少许的怨气，对社会整体而言亦都有一定的作用。他继续说，
而看完这些政治漫画是纾解了我们的一些小小的愤怒情绪，这个当然会的，就是作为成年人的读者，但学生可能望回这些政治漫画的时候，他们的即在通识科来说，他们望这些政治漫画对他们来说呢，就是一个学习的阶段，因为都是刚刚所说，就是可以做一些很繁复的政治概念，他们可以从漫画里面解读到的话呢，是方便了他们的学习的。我都是从学习动机上面来说呢，如果是说学生去看这些政治漫画，是会提高他们的学习动机啦。但啱啱你講緊呢個政治漫畫嘅用途，可以喺社會上面起到啲咩作用？咁你講得啱嘅，係真係有機會讓到一啲對於好粉世俗俗嘅朋友睇完啲政治漫畫，得啖笑咗之後，就可以放鬆少少嘅心情去看待呢個社會啦。
不過當下港版國安法治下嘅新香港，當權者仍有否让漫画家讲笑的胸襟，或许可以从近几个月以来香港当局从报章上刊登的一些漫画之后的回应中略见端倪。去年10月份，香港警方去信明报，就该报专指漫画的内容表达强烈关注。著名漫画家专指在该幅漫画中描述穿上防暴装备的警员到一间学校协助校方处理有学生讲粗言秽语的求助个案。警方认为漫画可能使到读者对警方处理学校求助个案产生错误的观感。此外，在同一个月份，香港特首李家超发表任内第一份施政报告之后，由于有市民在电台节目中指苛政晚于苦，一位漫画家专指随后就画出一幅招聘广告的漫画，写到急聘世界级人才，身高良准，接受苛政管治者，优先录用。这一幅漫画被香港劳工及社会福利局局长 批评，只以苛政作为卖点，认为是荒谬兼严重偏离事实，并指这种自以为幽默的表述只会损害香港的形象。上述两宗事件再加上另外一些政治漫画家早已经离开香港，在 VA 王 Sir 的眼中，当局以往曾经拥有容人的胸襟早已经一去不复返。 VA 王 Sir 解释说，
是即是很明确地回答，就是正确，就是无论讽刺他的空间，甚至推到最远一些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记者去访问的自由，我觉得已经是完全剥夺了的了，是没有的了。现在留得低在香港仲画着香港的政治漫画真是寥寥可数的，都真是你讲完专子之后都讲不到第二三位出来。即可以从黄兆达老师，即又是在明报里面画漫画之前被警方投诉，甚至乎现在已经离开了香港啦。阿陶作为政治漫画家也都要离开了香港啦。之前杨村事件，言语治疗工会那本书，杨村那本书甚至乎已经是被逮捕啦，即拉了坐完监添啦。咁我覺得係香港就已經冇呢個嘅胸襟，香港政府就已經冇呢個胸襟去容納一啲反對政府嘅聲音咯。
自由穩落下，亦都包括咗佢昔日課堂上學生嘅學習自由，特別係喺通識科嘅知識上。VA 王 Sir 回顧話：自反修例運動多年嚟，最使到佢耿耿於懷難忘嘅係一位學生當年喺蒙面法生效當日喺課堂上回应他敦促学生放了学之后尽早回家时，指责包括他的香港成年人一代没有好好地守护香港，才迫使到年轻一代走上街头抗争。 VA 王 Sir 现在回心一想，自问自己年轻的时候并未有尽力，并没有协助构建一个良好的社会让年轻一代成长，相反逼他们要走上街头。 VA 王 Sir 承认香港整整一代的成年人在97年主权移交之后并没有把握最好的时机去争取落实民主制度，才会使到香港崩坏到今日的地步。他最后说，
我不会归是哪个人的过错，即是你说四五十岁可能回归前后可能生活得比较好，即係喺政治危機嗰樣嘢冇咁敏感，咁我亦都可以講緊當年我即係什麼一二年反國教啊，一四年雨傘運動啊，最後其實好多嘅政治議題抗議都係失敗收場噶嘛，高鐵事件、菜園村、HKTV 嗰啲牌照，全部都失敗收場嘅。咁但係我哋有冇行下一步去做啲咩咧？咁亦都真係做唔到啲咩，亦都冇做啲咩，咁所以我唔會歸係邊個人個過錯，係整整就係佢哋，即係佢哋以上，即係俾佢哋成年嘅人，我哋冇好努力去堅持去繼續做我哋要做嘅嘢咯。
回首前塵往事，一切只能夠化為追憶。目前呢位港產政治漫畫家只能做嘅就係化悲憤為力量，繼續砥砺前行。佢希望目前在台湾国立台北艺术大学跨领域艺术研究所就读的硕士课程，能够在毕业之后为他的艺术事业生涯带上一个更高的台阶，希望扬名海外，以政治漫画继续为香港发声，发挥更大的影响力。 VA 王 Sir 并最后对仍然留守在香港的港人表达敬意的，希望他们保持身心健全，留待他日机会有重现的时候再次踏步迈上抗争之路。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报道。
好了，我们美国之音在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的。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